徐茂公向瓦岗军的众位将士分发小黄旗儿。
当分到裴元庆这儿的时候，裴元庆说：“这个旗呀，我不要。”
徐茂公当时就愣了：“元庆，你因何不要呢？”
裴元庆说：“我嫌他丢人。”
这句话说的可伤重了，很多将士都把这小旗儿领过去，都插在头盔上了。裴元庆说嫌他丢人，徐茂公就明白裴元庆这意思了。
徐茂公往旁边就看了看程咬金，那个意思，你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，你又是他姐夫，在这个关键时刻你应该说他两句，劝劝他把这小黄旗也领过去。程咬金在旁边看明白这意思了，程咬金就说：“哎，我说元庆啊，你怎么说这小黄旗丢人呢？”啊，裴元庆说：“大德天子，这个小黄旗插到头盔上起什么作用啊？”
程咬金说：“插着那个小黄旗，那李元霸来了，看着咱们的人，他就不打呀。”
哈哈哈！
亏了您能说出口来这句话，怎么着？这李元霸就这么厉害吗？人还没来呢，把咱们吓得脑袋上都插上旗了。哦，怕人家打咱们。我们不都是能征惯战，杀七个宰八个的将军吗？自个儿一说，不都曾经有多少和勇战吗？怎么这么一个李元霸来了，连影还没见着，都吓成这样了？就这样还想打天下，还想灭大隋，还想诛杨广吗？所以我觉得插这个旗对我来说这是耻辱，你们谁爱插谁插，我不插，我宁可让他把我打死，我也不能让他把我吓死，我还想会会这个李元霸呢。程咬金说：“兄弟，这话你可不能这么说，你要知道这个李元霸在太原府和宇文成都比武较量，金锤挂凤躺，把宇文成都那躺都夺过去了，这你知道吗？可想而知，这李元霸比宇文成都还厉害，你可不能轻敌，还是插上点好。这是咱们自己人在太原府，没有咱们自己人在太原府的话，这个消息咱们还得不着。”裴元庆说：“大德天子，这李元霸在太原府对宇文成都能够金锤挂凤躺啊，我裴元庆在四平山下，我几锤真的宇文成都吐了血了。你们觉得李元霸了不起呀？我没把他看在眼里。李元霸不来则罢，李元霸如果来了，我裴元庆正想要跟他会一会，我看他有几何勇战。”这裴元庆年轻气盛，没服。几句话说出来之后，贾家楼四十六友众位弟兄以及相关的瓦岗军的将士们听了之后，有的心里想着小伙子太狂了，有的心里说：“哎，谁让人家有能耐呢？人家真把宇文成都给真吐了血了，要咱们上去得让宇文成都把咱们真吐了血啊。”所以说人家这就叫志高胆就大呀。裴元庆把这几句话说出来，徐茂公在旁边说了：“元庆啊，我看这样吧，你先把这小黄旗领过去，至于插不插呢，根据战事的情况再看。”裴元庆说：“不，我不领，我也不插。如果我要领过来，你们必定以为关键时刻我插上了，我不会插这个旗的。我觉得插这个旗丢人现眼，同时如果说我们插上这个旗，李元霸见到我们就不打，这个消息要让十八路反王知道之后，怎么看待我们瓦岗军？岂不是说我们瓦岗军不够义气吗？”“嗯，我不插旗。”这裴元庆是怎么说这旗，说什么也不插，说什么也不领。徐茂公一听：“好吧，既然如此，人各有志，元庆你不插就不插吧，暂且站立旁边。”“好。”裴元庆站在旁边，徐茂公接着派兵遣将，一个旗一个旗都分出去了。
还剩了一把子棋撂到旁边。徐茂公说，诸位，今日这场战可是一场恶战，大家各自守到自己的营中，该出兵的出兵，该守营的守营，要多加防范，不可有误。说到这里说了声退帐，包括程咬金在内啊，这个王冠上都插了一个小黄旗儿，徐茂公也拿了个旗儿，给魏征也来一个旗儿，剩下有那么二十来个旗在那桌子上放着。旁边齐国远过来，我说三哥，您剩下那旗还有用吗？徐茂公说，剩下那就没用了，没用您都给我不行吗？我都给你干什么？齐国远说，我这长得个儿大，我这头盔也大，我这小筐旗插在头盔上啊，我怕那李元霸他看不清楚，我寻思您剩下这旗都给我，我给他插的满身都是，我让他往哪一看就能看明白了。徐茂公一听说，我头一回听说还有这样的啊！他跟裴元庆正相反，人家那一个都不要，这位你剩多少我包圆，全插身上。徐茂公说，好吧，这些都给你吧。好，齐国远把这一把旗都拿过去了，回去之后盔甲穿好了，头盔上插上，脖梗子也插上，这个护心镜这也插上，好，前后都有，整个一齐人。齐国远这儿插好了之后，这就做好准备了。山下边赵王李元霸是今日出征，同时杨林派出随营的各路八路人马也同时出兵，这八路人马是百里战线的，我们只能说这主攻的这一路人马。李元霸胯下一字墨雕板内赖麒麟，手中一对擂鼓瓮金锤，双锤这阵还在马鞍桥德胜宫上挂着呢。他身背后是2000铁甲飞骑队，柴少呢胯下马，手中一条枪。关照李元霸，李世民也跟着出征了。李世民说，今天我跟着元霸一起征剿四平山。李世民也是不放心的，李世民胯下马，手中一条枪，身上背着弓插着箭。这个李世民在史书上来说，那可是马上皇帝，出生入死百万军中大小战事经历了无奇代数，能骑善射，是这么一个人。所以李世民今天跟柴少一起陪伴着李元霸出来，临行之时这杨广特意给李元霸送行。李元霸胸前挎着金牌，上边凿的是第一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，除了他这2000铁甲兵之外，随军还有几万人在后边跟着。李元霸催马先到疆场之上，一抬腿摘下这对擂鼓瓮金锤，奔着四平山下的那个18国联军的大营就指名道姓点兵要将。谁来？你们那头是谁？听说叫程咬金，让他出来。他也记住程咬金喊着让人出来。这功夫三个先锋官早已经列好阵势啊，武云赵、武天锡、熊阔海三位齐催坐骑就上来了。这三位啊，每人都分了旗了，但这旗他们现在没插，他们按照徐茂公嘱咐的理解呢，打乱了以后再插上旗，生怕自个人不认识自个人了，心想这个时候用不着插旗，所以他们这个旗呀、都揣到护心镜里头了。三个人各端兵器冲上来了，离着不远的功夫，武云赵先上来了，武天锡和熊阔海在旁边带珠坐骑。武云赵没见过李元霸，但是有耳闻，听说在太原府金锤挂凤堂把宇文成都都给打败了。今天一看，武云赵心想，就这人呐，就他把宇文成都给打败了，心想宇文成都那天怎么的了？没吃饭，大病初愈，怎么能让这么人给打败了？一瞧李元霸这个人身况也不魁梧，个子也不高，长得骨瘦如柴，
手中拿着这一对擂鼓瓮金锤，一看这锤头，吴云照心想，这锤头个可不小，真要是使着的，使这么大锤头的人我还是头一次见。吴云照催马上来，李元霸一看队伍来了一个人，把眼睛瞪住了，先看看什么，第一看有没有小黄旗儿，第二看看是不是自个儿的恩公，因为今天临出征的时候柴少和特意嘱咐他了，注意别忘了，碰上恩公别打，碰上插小黄旗的别打。李元霸记住了，啊，好，记住了。李元霸把双锤一端就问，你是谁？吴云照把枪一颤，我叫吴云照。吴云照，吴云照，这名儿挺好听。吴云照说，你是李元霸吗？哎，对了，我就是赵王千岁，第一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，李元霸，你那个吴照来。吴云照一听，好，刚说完了这名就记不住啊，给我来个吴照，我什么吴照？吴云照催马往前一闯，双手颤枪，这一枪奔着李元霸的前胸，扑棱就扎过来了。这一枪扎过来，李元霸左手锤往一挂，开，这一锤碰在枪上，武云照当时就一惊。为什么？就这一锤往我这一磕的时候，武云照也加上有点轻敌，没把李元霸放在心上，拿枪的这个前手都有点松开了，要是后手不抓得紧，这枪就撒了手了，就出去了。吴云照心里边一激灵，哟！吴云照心想，这小子劲大呀，啊，这比于文成都力气可大多了。二马一错蹬，又一对面，李元霸爸双锤一举，哎，这家伙，呜，双锤往下一砸，吴云照那是久经沙场的人，武术大家，这碰手第一下，吴云照就知道李元霸力气比他大的不是一点半点。这个锤来了，我不能硬碰，硬碰碰不好就能把我这枪给磕回来，磕回来就砸脑袋上了。吴云照往旁边一拨马，拿枪一压他的锤，翻手一枪奔着李元霸的咽喉就刺过来。李元霸双锤咯噔，他要搅他这个枪，就是搅于文成都那个躺那个招数，俩锤头往快头一搭，他刚那么一搅这枪，吴云照的枪往回一撤，略微一迟慢，咔锁在枪缨子那儿呢，锁住这枪之后，吴云照这枪想往回拔，拔不回来了，想往里捅也捅不进去了，就在那动不了了。李元霸锁住这枪之后，他在那乐，嘿嘿嘿嘿嘿，拽呀拽呀，拽不动了吧，拽不动就给我吧。吴云照心想，这枪我能给你吗？两人这一较上劲的时候，武天熙在旁边就看见了。武天熙心想，这我能在旁边瞪着眼睛看热闹吗？他把这一对车轮板斧一摆，催马闯上来了，照着李元霸无就一斧子。他这斧子往这一砍，李元霸那锤只好就松开了，他得忙活这斧子。这双锤一松，武云照那枪就撤过去了。武云照那枪一撤过去，李元霸这个锤就一开，他这斧子开，武天熙这斧子被李元霸的锤那么一碰上，武天熙就觉得这个膀子嗖的一下子一阵发麻。武天熙心想，哎呦，这可碰上有力气的了，这小子名不虚传，真有劲儿啊。武天熙这个斧子又往前一砍，李元霸百锤相架。武天熙跟李元霸打了没有两个回合，就觉得虎口这个地方有点疼，再低头一看呢，裂了，血出来了，把虎口这给针裂了。武天熙就觉得要坏，今儿个要想打胜这一仗，看来十有八九是不行了。熊阔海紧跟着催马上来，一百鞭铁棍照着李元霸搂头盖顶就是一棍，李元霸百锤招架。这三个人呢，干脆也不讲理了，就围着李元霸三战一。
三战一，这李元霸愣没在乎，把这锤抡起来，李元霸来精神了，哈哈，杀他一个，你碰枪里边，
这一三个打一个，李世民在后面就不能在那待着了，他颤枪催马冲上阵前。没等李世民马到跟前，这三位不行了，怎么不行了？让李元霸听了，嘡啷拿锤这一顿磕碰，仨人的虎口全都裂了，全都出了血了，疼的难受。武云照看是不好，吩咐一声：“撤！”说声撤，三匹马一起拨转马头往下就迈。他们往下一迈，李元霸双锤一举，哎，怎么刚打那么两下就不打了呢？哎，拿跑追！说到这里，李元霸俩腿一较劲，这匹一字墨雕板内赖麒麟四蹄蹬开，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。随着李元霸往前这一冲，他身后边不光是李世民上来了，柴少也跟着上来了。柴少身后边就是2000名铁甲轻骑队，铁甲轻骑队各自手颤长矛，一声呐喊：“杀！”铁甲队身后边就是几万随军，这随军也跟着拥上来了。此时此刻，就好像潮水一样，奔着四平山的山脚下涌来。四平山的山脚下，今天可不是18国藩王都出来了，这18国藩王各守各的阵地，因为徐茂公是这么安排的。程咬金呢，带着人马在半山腰上官兵聊阵，眼瞅着那个李元霸把三个先锋给打败了，随后李元霸催着马就进了山下的连营。开始山下边守连营的人有弓箭手啊，一看这三个先锋往下一撤，弓箭手让过三个先锋，一起乱箭齐发。这一乱箭齐发，李元霸身后边这2000名铁甲队，这个马鞍桥旁边都挂着藤牌，把这藤牌拿起来遮挡凋零。李元霸更绝，摆开双锤是拨打凋零箭，一支箭也射不到他身上，那个眼睛也不怎么那么好使，那个双锤拨打的也不怎么就那么快，三步了两步了就马到跟前了，再想拉弓放箭，弓都拉不开了。李元霸闯进四平山18国的联军大营，这一闯进来，双锤一举，啪就啪啪啪，旁边有人往上冲啊，想着要把李元霸给拦住，那哪能拦得住啊？李元霸冲进连营之后，顺着山路他们扎营的部位就往上冲杀。这一冲杀，各个连营里边的主将有的不知道李元霸是何许人也的，冒蒙的就出来了。头一个就是河北奉明王李子通手下的一员将官，叫李虎。这李虎手中摆一对双鞭，迎面碰上李元霸，李虎摆双鞭照着李元霸搂头盖顶就砸下来了，双鞭往起一打，李元霸把双锤往起一架，开，说了声开，这双鞭就飞了，一下就起到半悬空中去了。这李虎当时一愣，抬头看那鞭，李元霸就手双锤往起一砸，噗，就把这李虎啊给砸趴下了，锁骨砸断，死于马下。李虎这一死，明州王张金城催马端枪冲上来了，跟李元霸一交手，一个照面，张金城就知道不是李元霸的对手，秣马就迈。李元霸随后催马就追这张金城，一追张金城的时候，这边沙陀国老鹰王罗子都手中使一口锯齿飞镰刀，这老头年轻的时候是一员勇将，他一看自己的同伙明州王张金城被李元霸追赶，斜刺里老鹰王罗子都一马就冲过来了。这老头有60来岁了，手中把刀一举，肩膀头上啊插着一杆黑旗，那北方人鬼水呀、啊、他插着一杆黑旗，这一过来，李元霸端锤一看，哎，这小子插有小旗，不对，色儿不对。
你像他那个，你在心里知道就得了。他嘴里还说出来，色儿不对。这罗子都一听，什么玩意儿色儿不对呀？啊，是我长得色儿不对，是穿的色儿不对呀？他没弄明白。罗子都手中把这锯齿飞镰刀一举，照着李元霸唰一刀就劈下来。这一刀劈下来，李元霸拿锤往外一挂，嘡的一下子，罗子都就觉得两膀一酸，这口刀差一点就出手。二马一错蹬的功夫，李元霸一回身，他把这锤呀、两柄锤交到右手，腾出左手来，回身他又抓这罗子都。他一抓这罗子都，正赶上罗子都甩蹬离鞍，他想下马逃跑，他已经不打了。罗子都一回身，李元霸把这脚脖子给抓住了。罗子都一害怕，右脚一使劲，噌，他串了蹬了。右脚一串蹬，李元霸左手抓住他这个左脚脖子，使劲往怀里一拽，你给我过来吧。能过得来吗？那右脚串了蹬了，还在马上呢。这罗子都俩手还抓着判官梁，他抓这个判官梁，李元霸这个手这么一使劲，就把这老鹰王啊整个的胯骨这大轴给卸下来。也就是李元霸这劲儿，换别人想卸都卸不下来。咔嚓一下子，老鹰王罗子都就死于马下。李元霸就说吧，双锤左右一分，嘿，那小子长得真不结实，他还怨人家不结实。双锤一摆，继续往前冲杀。李元霸这一往前冲杀，就看又打前面又下来一人，正是谁呀、勇三郎王不等。王伯堂手中端一条亮银枪，这头盔上插着一杆小黄旗儿。王伯堂这一过来，王伯堂为什么迎着李元霸过来？这叫十八国联军呐，打起来了，李元霸闯进联营之中了。那么瓦岗军的将士能不往上上吗？你要不往上上，这不显得你贪生怕死吗？所以勇三郎王伯堂一马当先，一见李元霸一趁枪，李元霸双锤一端一看，这个对。他一看小黄旗儿，李元霸心想，查小黄旗儿，这都是我姐夫的徒弟，这都会打雷，这我不能得罪。王伯党一上来，李元霸看着王伯党就说，咱俩别打了，过去过去。王伯党心想，嘿，别说这小黄旗儿插的还真有用。他一看见我这头上有个小旗儿，马上就躲开了。王伯当拿枪往前一扎，李元霸拿锤往旁边一扑了。王伯当就感觉到就这一扑了都够他一受啊。王伯当跟他马打对面过去之后，王伯当再不回来了。为什么？李元霸这马一劲儿往前走，他也不回头啊，他也不跟你马打盘桓。李元霸催马还往上边上。这往上一上，对过正好碰见山后定阳王刘武周的元帅宋金刚。宋金刚催马过来了，宋金刚催马过来，拧枪就刺。李元霸左手枪使劲往外一架，嘡的一声，这枪就飞了。宋金刚看是不好，滚鞍落马。李元霸一锤砸下，咔嚓，把宋金刚这匹马的大梁骨给砸折了。